有缘世界杂然轮回，欲颠倒故，活活自称八万四千横竖乱象，如是故由胎恶不谈，流转国土，人畜龙仙奇瑞充塞，这是第二卵生。一般平常习惯说胎卵石化，这是人总是认为人最高尚嘛，所以把人摆在前面，所以是胎生摆在前面。那么如果现在经文所说的卵胎石化，把卵摆在前面，它的原因在哪里啊？这是它受生的因缘多少去论前后。卵生众生啊，要有四种缘才能受生，就是父缘、母缘、自己业缘三样，还要加上一个卵，卵气。你看这个鸡，它如果是孵蛋的时候啊，它不能离开太久，鸡母不能离开太久，它就是要使这个暖气继续下去，要这个暖气来帮助卵里面的众生能够出生。假如让它凉了，那里面就没有办法出来了，那卵生就会受到阻碍。所以母鸡孵蛋，它必定要持续让这个卵气继续保留。那么其他所有卵生差不多都需要这种助缘，所以卵要具备四种助缘，父缘、母缘、自己业缘，还是加上卵的缘。胎生啊，三种就可以了，不用卵，因为它是由父缘、母缘加上自己的业缘，这样子就可以去受生啊。那么出世之后就是个人，所以呀、它只有三缘，就是三缘合合啊，就可以受生。那么现在经文所说的胎生，我们先把这个胎生的文字顺着文字来做解释。由因世界杂然轮回，有因世界这句话跟前文是一相同的，就是因为众生由这个众生颠倒世界颠倒，而世界颠倒里面就是包含有众生。世界依报就世是时间，界是空间，那么众生就在这个时间空间当中安住。杂然轮回，杂然就是众生的情见爱情了、这个前面在第四卷讲过了，胎因情有，卵为想生，胎因情有啊、胎生是因情而有，所以这个杂然就是两性的混杂的染物之然，染物之源呢，这个情混合起来成为这个胎生的助缘，那么这就是众生无量劫来轮回生死的根本。所以杂然轮回，欲颠倒欲念啊、就是欲性的欲念的颠倒，这就是惑啊，烦恼了。心地里面有这个烦恼的种子升起现行啊，就是颠倒。合合之成八万四千横竖乱象，合合两性合合之滋润，就是这个情交的这个情况都是滋润的，而成就这个受生的因缘，这就是造业啊。欲颠倒是惑，惑之称就是造业。那么八万四千说明他在这个三界六道中也这个胎生的助缘很多，都是由八万四千烦恼尘劳而成就这个八万四千的业力。那么横竖乱想 只说明他这个业力成就之后，看他的善恶业去受身的时候是横的还是竖的，人是竖立的，顶天，头顶顶天，脚立地，顶天立地，这是竖，竖卡单卡啊，竖的啊，人是竖的，畜生道是横的，所以畜生道心意就是旁生，旁生而行啊，例如牛马等呢，它都是旁生而行，所以属于横的啊。人是竖的，畜生道众生是横的，它都是由过去造业的乱想而成就的。如是故由胎恶不谈流转国土啊，这就是果报啊。如是如上文所说起惑造业，那么因此之故就由现在的业报的果报，所以有因有果决定要受果报。那么受果报受生的时候，胎生，胎生的第二个七日就是叫做恶不谈，恶不谈印度话翻成中国话是泡，好像起水泡的那个泡啊，由前面的一周的凝华慢慢凝结起来，好像一个泡，所以叫做恶不谈，就是泡，就是要将来成为胎儿的这个样子的这个泡啊，由此啊慢慢建立，就是第二个七日流转国土，就在三界六道里面在受三轮转不息啊。那么说明它的类别吗？像人，像畜生道的畜生，像龙，像仙，这四样东西都是胎生，它的类别很多，满满全世界，所以叫做冲生，显示它的多的情况。这四样也是拿属于胎生的这个众生啊，拿出四样来啊，配合这里成为一句。人是胎生，大家都知道啊，畜生道牛马猪羊他们也是胎生，不过时间是长是短不一定啊，有个人的业力，人通常说是十月怀胎，说是在母胎里面呢十个月满了才生出来，实际上是不到十个月。这个大宝基金啊里面有一部叫做入胎藏会，大宝基金有120卷，第56卷里面第56、57这两卷的经文题目叫做入胎藏会这两卷经文是义定三藏翻译的由菩提留智把它这个组合起来的。这两卷入胎藏会啊，是释迦牟尼佛跟南陀说人受身的情况，这是从开头佛度南陀出家佛度南陀出家，出家以后南陀啊心很散乱他放不下时间那么因此后来佛就跟他说法还带他到天上人间地狱就各地方去参观以后，然后跟他说这个入胎藏会入胎藏会里面啊说人投胎的初投胎的那个颠倒情况初投胎的颠倒情况，入胎以后38个7日，人在母胎里呀是38个7日正常，38个7日实际上如果说一个月30天来算的话还不足9个月要加4天才有9个月，所以说十月怀胎只是说他前后总算起来吧，实际在母胎里面他这个胎中前面的7位到7749天，那么5根慢慢就组成起来了，然后慢慢长大到38个7日满了，他就要出世了，就要住母胎。所以人虽然说是十月怀胎，那么以现代科学的说法也正能够符合，就是38个7日那么总合起来266天 那么并不是一定要满十个月。我看这部经呢、啊，我看过之后，我深深感服，深深听服释迦牟尼佛真是一切智人。怎么说呢？在2500年甚至3000年之前，那个时候没有科学，医学也没有发达到那么高。可是释迦牟尼佛他能够把人投胎以后，一直到38个7日，每一个七日的经过情况啊，好像用 X 光去照一样啊，说得清清楚楚，跟现代的科学的说法，人受生的情况里面有出入的地方很少很少。我曾对照起来看过，差不多啊都能够配合得上，配合稍稍有一点配合不上的情况，很可能是翻译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的翻译的中文啊，也许有一点不是很调顺。如果真正能够按照原来佛说的话，我想跟现代的科学所讲的毕竟不会有差错，完全相同。所以佛真是一切智人呐、那么这个世间是人家不知道的，他都会知道很清楚。而且他并没有出来人这个普通一般在哪里学习，他都在皇宫里面，后来就是出家了。那么这个关于这个人生的事情他怎么会知道，他说得非常清楚。所以佛弟子里面有一位牧牛南陀啊，名字叫做南陀，因为他是牧牛以后出家的。原因就是他在牧牛，他看到释迦牟尼佛来了，他想要考验释迦牟尼佛。那释迦牟尼佛他做太子的时候在皇宫里面，他没有这个看过这个牛的生活情况。我来请问他，看他是不是能够知道这个牛的情形。那么经过这个牧牛南陀一问呢，佛说出这个牛的情形呢，他说比这个牧牛南陀知道的还多了一个。牧牛南陀只知道十个，佛却说了11个。说哦，这个好厉害啊，他都没有养过牛，他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可见他是真正的一切智人。在他的大圆净智里面了了分明，什么事都知道，没有一样是不知道的。所以因此之故啊，佛为南陀说的这个入胎藏会里面所说人受生的情况非常清楚。那么不过佛说法的跟世间法不一样的地方啊，他的用意就是要人知道胎育之苦，胎育之苦在母胎里面好像坐牢一样。这说明这个在母胎里面的这个时间38个7日经过情况是怎么样的辛苦过日子。所以人一旦出世之后啊，把过去生的事情完全都忘掉了，因为他在母胎里面经过这么久的时间在哪里，吃了这些苦头之后，尤其这个颠颠倒倒，把所有一切过去的事情整个就忘掉一干二净，完全记不得，所以人没有办法了解自己过去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原因。那么因此人是胎生，而且这个入胎藏会里面说得非常清楚，值得一看。假如有大宝基金，不妨就把第56、57两卷入胎藏会请出来先看一看。假如没有这个单行的大宝基金，藏经里面有大宝基部，有宝基部可以把它请出来看这两卷经里面的内容啊。那么我记得我在用客家话讲三脉水忏的时候啊，我就配合起来比较详细的说过啊。那么这是人字胎生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不用细说。出生啊，牛马猪羊啊，猫狗他们都是胎生，不过有的他们时间比较短。我听说有这么一句话说猫三狗四，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啊，听过的话他们时间就比较短一点或者是3个月或者10个月。据说牛要长一点有说是12个月，这都是不是经验之谈呢，听到而已了，听说的啊，听讲的。是不是如此，这要问专家，专家必定是清楚的。 龙，龙也是胎生啊。这个龙跟蛇一同类了，为什么它会胎生呢？我们不了解啊。不过龙是龙神呐、啊，跟普通一般的畜生道众生想是不一样的，它会变化啊。仙，我想仙也是人，因为人去修仙还没有成仙之前，他也是人，成仙了他还是人啊，他修仙修成就了还是人。现在我们学习的楞严经到了后边第八卷啊，里面就有说到仙道。楞严经跟其他的经典不一样，它很特别。普通一般讲六道，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地狱鬼畜生三恶道，这是平常习惯性的说法，再加上出世间的四种圣人，有十法界。这里说六道里面它多出一个仙趣啊，就成为七趣啊。除掉天人阿修罗地狱鬼畜生之外，在人中再分出一个仙趣修仙啊。所以有些现代人呢、啊，他自作聪明，不相信说这一部经是佛说，他说这个仙呢、啊、是中国仙、啊、他们意思他说这个中国仙可能是中国人造的，殊不知印度的这个老仙比中国还要多，他们很多老仙，而且真正成仙的还不少呢啊。例如佛初出家所亲近的玉陀兰佛、阿罗罗迦兰，这都是当时有名的大仙，而且他都是成就定功的。例如玉陀兰佛成就这个飞飞想定，那很了不起的，仙还不如他呢。人畜龙仙是属于胎生啊，胎生众生很多啊，也不止这四样，这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这是胎生众生呢 啊就是有这些啊。因为胎生是人是胎生的，用不着详细说明，就是把胎生呢、啊、顺着文字做这样的解释，就算告一段落。接下去是死生死气啊，胎受生呢、啊、只要靠两种助缘，一种是死气，一种是他自己的业力，自己的造的业力跟死气混合，那么就可以受生了。所以他不用三缘，而是两种缘。所以排在第三。看这经文，有因世界执着轮回，去颠倒故，活活暖成八万四千翻覆乱翔，如是故由时下必失，流转国土，寒存软动，其锐冲塞。这是时生，就是业力跟实际混合起来，他就可以受生了。因为这个世界众生有这个十二类的差别的缘故，第三类的十生众生是执着轮回，执着就是他要受生的时候啊，对那个石器的地方他特别的显目，特别的喜爱，那么因此他的业力有这个业力的也牵引，就使他到了这个实体可以受生的地方，他执着那个地方为他受生的地方，所以叫做执着轮回。这个执着就是混合他的业力跟实体混合起来，那么成为他轮回生死受生的因缘。去颠倒故，去是去向，就是惑烦恼啊，他由这个业力要去向于实际的地方来做他受生的因缘的缘故，所以由这个去向于实际的颠倒妄想，那个时候他不以为是实际啊，这个要到那边去受实身的众生啊，他会觉得那个环境是非常的好，很有意义，他必定要去一趟啊，这一去就到实身里面去了，这是引导他去的地方啊，所以叫做颠倒，这是惑，就是惑中动了，生起现行啊，活活暖成八万四千翻覆乱象，由这个业力跟实际合 这个湿气就是里面有暖，暖气啊。如果没有暖气，它也没有办法接受来受伤，所以这是它的造业业力所感要受伤的地方，而那个湿气的地方就有它的暖气，它喜欢，由此就投进去。八万四千就说他也不离这个八万四千烦恼，遭到这种的业报受伤，翻覆乱想，这个所谓翻覆乱想啊，就是翻是属于软动的动物啊，覆是含存的动物啊，这个所谓含存软动就是翻覆乱想，翻是软动，覆是这个含存啊，所以就是翻覆乱想。这个乱想由此之故，如是指上面所说的，就由这个有因有果而在十身里面受伤啊，就有十相必失。必失是印度话啊，翻成中国话叫做软肉，软软的肉啊，软肉就是他刚受伤的这个在实际里面混合业力起来成为一个软弱的样子，做他受伤的因缘，叫做实相必失。实际里面的现象成为软弱的这种情况，他由此就受伤。流转国土就是世界各地方都有这一类众生在哪里受伤。寒存软动就是指这一类食身的动物啊，其类充实显示它很多。寒存呢，存是愚笨，都是在地下面的这个小虫啊，地下面的那个小虫是存存动，存存而动，那个存显示它笨，又笨又会，只是会动而已啊，在地底下在哪里生活啊。软动是指这个小虫啊，软软的小虫啊，我们如果是在种菜啊，种东西，挖地挖开来里面有这个软软的小虫啊，就是这个软动之类啊。这个软字啊本来是虫字旁，虫字旁，现在我们书本上是居字旁啊，它是用意是相同，就指它是软软的会动，在地底下它在哪里生活会动。可是你看大地都是满满的吗？它怎么能够生活？很奇怪，这些小动物在地底下里面呢，它不会觉得满满，它不会觉得塞得满满呢，不能转动，它没有这种情况。这是它的生活的地方，它有它的生活方式，它在这种地方啊，它会觉得蛮舒服蛮好过啊，所以呀、众生的境界各个不同啊，就这些小动物，它在这个地底下在哪里生活，它也有它的生活的情况啊、胎卵石，第三的石生啊，那这个小动物的石生可以知道了，用不着细说。佛经里面也说，人也有石生的。胎生最普通的呢，人都是胎生了，卵生如前面所说的闭塞前膜的那种情况，那么佛经里面也只说这一个，其他也很少发现了，有是有啊，很少发现啊。死生也有啊，死生也有人的死生，人的死生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阿摩罗国，阿摩罗国的难女啊，难女，这个难女就是在阿摩罗国兽上生下来的，它是阿摩罗国兽上的这个开的花，在花里面生出这个难女，所以这个难女是就是死生，佛经里面是这样说。例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个维摩经，维摩经是在毗舍离城说的。毗舍离城门外就有一个难女所供养的精舍啊，那么她是食身，她把她的难缘呢供养给佛，所以这个难女出生的因缘呢，另外有一部经 专说这个故事啊，是简单说就叫做奈女经，说他在这个奈兽上面受伤的情况。阿摩罗国，我们平常说佛经里面说的阿摩罗国，例如说阿耨罗陀，他的天眼通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好像手上拿一个阿摩罗国。可见他们印度当时的人呢，喜欢手里拿一个阿摩罗国。据说这个国啊，不但可以吃，也能除风，有治病的这个帮助啊。这个阿摩罗翻成中国话啊，说是奈非奈，是桃非桃，说跟桃子有点像，但并不是桃子，跟奈子有点像，但又不是奈子，所以叫做是桃非桃，是奈非奈。而这个从奈兽上生的这个女人就称为叫做奈女了。那么在佛经里面就曾说到，毗舍离城附近啊，就由这个奈女所供养的这个阿摩罗国的寿元供养接佛啊。那么这个毗舍离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广严啊，很广大，很严实啊，这么好的城，所以这个维摩诘居士啊会住在那个地方啊。因此之故，佛曾说过一部奈尼七祸因缘经啊，频婆娑罗王后来就把这个奈尼把他这个请去当他的妃子了啊。奈尼生了一个男孩，就是七婆，有的地方翻作七月啊，就是印度佛在世的时候的神医，等于中国的扁系啊，非常非常厉害，他的医术非常高明啊。那么当时凡是佛弟子有什么毛病呢、啊？频婆娑罗王都会叫七婆去看啊。后来七婆学佛了，就拜目犍连为师啊。那么目犍连是他的皈依三宝的师父啊。后来七婆在世间业报完了，死了，升到桃李天啊，做天人了。桃李天人只管这个享受，又怎么样享受？享仙福，根本忘掉当时以前的这个学佛的情况。所以有一天这个目犍连尊者要见七婆啊，因为他在桃李天如果没有神通没有办法去，目犍连是神通第一啊，那么去桃李天见七婆。知道七婆跟很多天人啊要到这个善法园去享受这个天乐，那么坐着天上的车子啊从那条路经过，那么因此这个目犍连就在那边等住啊，等七婆来啊。可是七婆看到他的师父啊举起一手火掌都没有啊，好像打太极拳，诶，就这样子举一个手就过去了。这个目犍连看到这种情况呢，你这么没有礼貌啊，今天见到我啊举一手而已啊，这怎么可以啊。目犍连马上用神通把他的车子荡下来，车子走不动了，走不动荡下来了，他只好下来向师父顶礼了啊，就对他这个他的师父目犍连五体投地拜。拜的时候目犍连就呵斥他，您怎么没有这么没有礼貌啊，你看到我就是好像打太极拳了，举手啊。他说，师父啊，我这还是算好的，你看他们看你吗？其他的天人看也不看，一溜烟你走了，他们赶快去享受，谁去想到你站在路边啊。我看到师父我还举一手打太极拳还算是好的，那个时候恐怕没有太极拳，这是我的话啊。所以这个天人在享乐，他根本就忘掉他今天享乐的原因在哪里，怎么会升到天，他老是只是求那个享乐而已，忘掉他的师父，看到只是举一手，而且举一手还是算好的啊。学佛实际上并不容易啊，别说是天上了，我们在人间一样是人间的人啊，人会肯发心学佛多数都是 穷苦了，有灾难了，有什么问题了，要求三宝加倍了，求平安了，才来见佛。平常时他正在享受啊，生活很好，享受很好，他才不去学佛了。您如果欠这个正在享受的人来学佛呀，他说您这些穷鬼子你该去修吧，我是前生修来的，我现在应当享受的，我为什么要修啊，你们该修的。可能他会这样子回答我们。所以因此之故，众生啊不知苦不可学佛啊，所以苦是良师啊。在佛经里面经常说到世间的苦，这个苦就是我们的良师。假如没有这个苦，你肯学佛吗？没有苦的苦受，不会发心去学佛。因此之故，苦就是我们学佛的良师。三界无安，犹如火贼，众苦充满，神火不畏，可怕吗？所以人命无常，这个无常什么时候来，谁也不知道啊。那么就是再健康的人，无常来了照样也是要离开这个人间。那么因此之故啊，趁现在身体健康，如果不晓得努力精进学佛，把这个很好的时光空过，实在太可惜啊。所以我们学佛，大家有这个因缘，有这么好的善根，晓得了修学佛法，不要把这个很好的光阴让它空过，好好的努力啊，忙里偷闲呢，来修学佛法啊，就是哪怕一天念几句佛，看一卷经都是好的，比不看比不念的就好得多啊。那么曾有人呢跟我做朋友啊，那么他一看就知道我是个出家人，是个宗教家，可是他是不学佛的啊。我们彼此做朋友啊，但是我知道他是不愿意听到佛法啊。如果你提到佛法呀，他就说还没到，我现在还不想拜佛，他就用这一句话啊把你渡了。我时间还没到啊，还到，我还不想拜佛，不能跟他讲这个修持的方面的话，也不能讲佛法，顶多是给他讲讲故事啊。讲历史他很高兴了、尤其我讲起三国来，他连翠哪都捞出来，他最喜欢的了。可是这些有什么用啊，我们谈了说了一大堆没有用啊。三国谈的再熟一生死没有关系，而且身家散乱，可是我们现在学佛嘛，他不肯学，不肯学你不没有话谈嘛，只好自己弄些话头啊跟他谈谈啊，否则他不愿意来了讲佛法他不要。碰到这种人你没办法，可是他的无常比我们快，他无常来了，他也经常就说我还没有到学佛的时候不愿意学佛，可是到了无常来了，那个时候就是想学也来不及啦，没有几个小时就呜呼哀哉。所以人命无常，自己怎么会知道这个无常什么时候来。今天精神好，身体健康，好好的多念几句佛啊，多拜几拜佛，多用一点功，多看经，总是对自己啊在八十天中种下很好的因缘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学佛法跟学世间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修学佛法你就是学了一点点啊，经过我们的耳根听进去，它就是成为道种，将来就是由此而修学佛法，断烦恼了生死，就从这一念来的。假如完全不肯学，就没有机会种善根，善根没有种上，就没有这个机会。所以呀、不要让这个好光阴空过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听经研究教理，这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凡是佛说的法，我们都要下功夫来修学啊。因为这些佛法我们如果不看经不学习的话，就不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么久而久之啊，就会增加很多佛法的这个受用。所以我们很有缘啊，知道佛法又晓得来研究来修学，这是可以说多生多劫的善根。在这个金刚经里面说，不是一佛二佛三世五佛所种的善根，乃至于无量千万佛所种出善根才肯听佛法，不容易啊。 不要把这个时间空过，这是最最重要的。那么上面说过的卵生、胎生、石生这三样，就是众生受生呢，由连后边的化生可以总包含。可是这里再详细分类，从胎卵石泛再分出后边的这个八种来。那么今天只讲到石生，因为化生的文字讲不完了，所以后边讲一些与这个修学佛法有关的这话题啊。那么下次就讲这个化生啊，下方。